诗篇第九篇。下一周呢，我们就接着再来查考第十篇。第九篇和第十篇呢，有不少的学者认为他们合起来是一篇，那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我们知道旧约呢，它原来是希伯来文的，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那第九篇和第十篇分别是不完整的字母诗。第九篇呢，它是使用了第一个到第十一个字母，第十篇呢，它是从第十二个字母到第22个字母，中间呢，它们分别缺了一到两个字母，所以是不完整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在比较早的译本，就是希腊译本的那个七十世译本，还有拉丁文译本的五加大译本，他们这两个译本都是把这两篇诗篇是作为一篇放在经卷里的。另外呢，两篇诗篇都有相似的用语，当我们读过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例如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在两篇诗篇里都是出现的。还有呢，耶和华啊，求你起来。再有像困苦人这样的词，像往这个词，在两篇诗篇里都有同样的出现。再有，我们一会查考过去，就到最后的时候，在第九篇最后出现一个小字叫细拉。这个细拉呢，可能是有停顿间歇的意思。这个词呢，通常是在一个诗篇它的中间来出现的，那么是不是就有可能接下来是第十篇他们一篇呢？不止如此呢，我们也可以注意看一下标题呢，第十篇是没有标题的。诗篇总共150篇，是分为五卷，那整个的总论阮师母给我们讲了非常好的教导。那在诗篇的第一卷中呢，除了第一篇和第二篇，它是整卷诗篇150篇的引言，它没有标题。那在第一卷中呢，还有第33篇没有标题。那么别的呢，就都有标题，除了第十篇。那么是不是第九篇和第十篇它们是一篇呢？因为第十篇没有标题，它们是不是可能是合起来的呢？那当然有学者呢，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认为也不一定。比如说字母诗他们不完整啊，他们一在经节上断节上不是那么的规律和规则，不像诗篇119篇，它是一个非常规律的整齐的字母诗，每八节就是一个字母，这样子整整22个字母，一八就是176节的经文，是非常完整的优美的字母诗。那在这里面有的学者就认为他们并不完整，缺了一到两个字母，而且不太规则。那还有一个学者认为说 不见得是同一篇呢，是因为他里边的觉得第九篇有比较强的对神的感谢称颂赞美的比较强的这种的气息在里边，那第十篇呢，哀求的成分就比较重，觉得他们的内容在性质上是不是不太一样。那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大部分学者是认为他们是合成是一篇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学到神来喂养我们生命的神给我们的信息，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标题，标题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木拉变。大卫的诗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可能是大卫自己写的诗，或者是有人为大卫写的诗，或者是大卫曾经鉴赏过的诗。灵长呢，那阮师母前面的讲义给我们写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指圣殿里统筹音乐安排或者领导歌唱的人，可以称为音乐总监。那木拉变呢，它可能是以丧子，就 The Death of Son， 就是失丧儿子的哀伤调，或者可能是指唱这首诗的音调调用女音，或者也可能是指妇女拿鼓来唱歌。那释经书它不同的作者学者们是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这个意思呢，木拉变具体是什么呢，并不是完全的清楚，我就放在这里大家了解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到这个诗篇呢，从整体上我们把握一下 有一位那个释经学者叫 William Van Gamera， 他分析出来一个同义的平行结构。我觉得一篇诗篇受圣灵的感动，诗人来写下来的时候，他是连续一贯畅通的来付出对在来到神面前的祷告，是非常美的、有力的祷告。那我们有这个结构呢，我觉得放在这里是可以帮助我们对这篇诗篇整体上有把握。然后当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诗篇里面在讲什么哈、啊，这样对我们学习有帮助。我们看一下哈、啊、，Part A 就是那个是个人的赞美，因为诗篇第九篇呢总共有20节的经文，那上半篇呢从第一节开始是个人的赞美，那到下半篇第11节开始是一个群体的赞美，所以 Part A 和 Part A Prime 它们是对称平行的。那在 Part B 和 B Prime 呢都是神审判恶人， Part C 和 C Prime 呢都是盼望神以公义来治天下。好，那诗人呢他的内容，这篇诗篇我先总体的稍微讲一下，他是讲诗人呢他是处于被恶人加害的一个困苦里边。那困苦里边我们人会不会很沮丧啊，觉得很安泰啊，这篇诗篇他有向神的哀求，但是读下来的时候，这一整篇的诗篇它却带着力量的，它里面却充满着对耶和华神的称谢和赞美。他在困苦中呢，因着神的救恩，因着神自己可以欢喜快乐，里面就有了欢喜快乐的气氛。诗人他是先用信心的眼睛，他用一个将来的眼光来看，来审度当前的情形，他就盼望神的审判，以公义来统治天下。之后呢，诗人到后半篇又回到当下，来邀请众民来歌颂神，哀求神对他目前的困苦的光景，求神来拯救，力求耶和华审判恶人及外邦。好，这是对这个诗篇第九篇整体的一个介绍。现在我们就进入到经文的里边。第一个段落，称颂神，1到2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们看到诗人在患难中，他一定是在一个痛苦的里边，但是他开口却是对神的称谢，对神的感谢，对神是满心的歌颂。因为这个一心就是全心的意思，是这个诗人他在内在的他那个灵魂，他那个人对神发出的一个全然的、真诚的、一个完满的对神这样一个全然的称颂和赞美。这样的赞美就是诗人他殷切的、迫切的来向传扬神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来开口来诉说。那神奇妙的作为呢，在诗篇里面通常是有两种。第一种呢，是神的大能的创造是非常奇妙的，宇宙万物星系是浩瀚的广阔。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大家知道新闻里就是发射出了一个叫 James Webber Space Telescope， 我们可以在宇宙里边让科学家可以研究更深更远，对这个宇宙来研究哈，很兴奋。但是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这个星系行星在这个整个宇宙里面运行是多么的奇妙有规律呢？我们来思想神所创造的那些花草树木，它们生长又是多么奇妙。刚才一楠姐妹那个 background， 大家看到她那个花很美丽啊。我知道我们不少姐妹啊，暑期活动会种菜，养花都养得非常好。当我们来欣赏这些的时候，看见它们生长是这么的奇妙的美丽，是不是来想到神他自己的创造，想到神自己，真的让人对神油然而生敬畏和感谢和称颂，神的创造是如此的奇异和美妙呢？其实还有生物，生物身体它的运行系统也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有一次姐妹会专题曾经请到童医生来给我们讲，童医生是一位牙医呢，他在给我们讲专题的时候提到一个 他就说只是牙齿啊，那么小一颗牙齿，它里面的奇妙，就是一个人读博士一辈子都是研究不完的。这就神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可畏妙。那第二种神的奇妙作为，是神他拯救的奇妙作为。其实我们回想啊，我们人生中啊，都经历过很多的事情，或多或少，我们是不是都经历到过在难处、在绝境中、在找不到办法、在无计可施的时候，神的奇妙的作为呢？神就把我们带到平安的地方，解决一个不可能的难题。甚至我们回想，我们都是后来才信耶稣的哈，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神都已经在默然的爱我们，在帮助我们、引领我们了。所以感谢神，他真是一切神是如此的奇妙。那我们能够进入到神他的国度，享有神永远的生命，更是神奇妙的作为。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这些人的身体，我们一生过百岁的不多，我们这几十年，我们的肉体终究是要败坏的。可是我们在里边，我们信耶稣的人却能够有永远的生命，就是因为神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所流的宝血代赎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 担受了一切的刑罚。而且主耶稣又第三天复活，神就用诸般的智慧聪明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来，因着信心，就是一个 faith， 对着神一个诚实的一个忠实的信心，神的圣灵就借着耶稣基督活泼长存的永远的生命的道，在我们的灵魂里边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远的生命。神就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黑暗的国度里边迁入到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这个永远的光明的国度里边。这是何等神奇妙的作为，神赐给我们这么伟大的一切的恩典。我们是不是每每想到神他对我们的救恩，每每福音都是新鲜的，在我们里面是不断的来感动我们，来跟随他，来传福音呢？那在这篇诗篇里边，第一节传扬神一切奇妙的作为呢，指的是神要把人从困苦中拯救出来的奇妙作为。在第二节，我要因你欢喜快乐。我们是不是一想到神就喜乐呢？神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快乐的泉源所在。不是世界上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很兴奋，高兴一下就会过去了，但是在圣灵的喜乐，却是可以永流不断的泉源。神他就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我们能够有神在我们的里边，是永恒的、无尽的福祉，也是我们人生一个最大、最终的福祉。而由此带来的喜乐，就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中一书里所说是什么？这个喜乐是充充足足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生命，是能满足我们人心灵里边一切的干渴和空虚。再接下来，诗人说：“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至高者就是神，他是最高的，他是全能的神。在诗篇里也说到，耶和华他是大神，就是说是伟大的神，他是最大的君王，超乎万神之上。其实除了神以外，别的也不能够说是神，只是按这种来讲，来知道我们的神他是至高者，他是一个最伟大的神，他超乎一切之上，神来掌管万有。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来信靠，交托给这一位至高的全能者，我们当然就可以有信心，我们相信他能够为我们伸冤辩屈，他能够把我们从恶人手中来拯救出来。我们在这里看到诗人他对神的歌颂，说我要歌颂你的名，就含着神对这位至高者的信心，以及对神的尊崇和崇敬。就如大卫他在他的另一篇诗篇里说，愿神崇高过于诸天，愿神的荣耀 高过全地。这里面充满了对神的尊崇和敬拜和赞美，以及对神的歌颂。我们也会遇到愁苦的时候，我们愁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开口称颂来赞美神呢？在历代志下呢，记载了一个在南国犹大曾经发生的事件，这是历史上的事件。当时南国犹大遭摩押、亚门还有以东的攻击，那南国的王犹大王是约沙法王，他怎么办呢？他就是到耶和华神的殿的心愿，就向神祷告，神垂听了他的祷告。第二天呢，犹大王约沙法他做什么呢？他就派歌唱的人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打仗军队的前面来颂赞耶和华神。当众人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征战，打败了攻击他们的这些摩押、亚门、以东人。所以我们不管处于什么的光景里边，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面临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发出对神的感谢、称颂和赞美。我们在我们的哀求中可以有这样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来经历神他自己奇妙的作为。好，第二部分呢，神审判恶人。第三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那我之前简介的时候讲到，这个呢是诗人他以一个将来的眼光，因为神是永远存在的，我们在神的里边，信耶稣的人已经活在神的里边，他以将来的眼光当来看当前的情况。他说，当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耶和华神的面就会跌倒灭亡。虽然目前神还没有拯救诗人，但是诗人用他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了神对仇敌的审判。第四节，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诗人在回答他的第三节的原因的时候，同时转目注视坐在宝座上那位按公义审判的神。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扩展到耶和华对不信他的外邦的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斥责，神斥责的时候，就是意味着神的审判。恶人呢，是指不敬畏神的人，不把神放在眼里的外邦人。到末后，到世界的终了的时候，神还有一个末后的最终的审判。神就坐在白，在启示录里有讲，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进行最终的审判，案卷展开，每个人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都要站在神的面前要受审判。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一卷册子，就是生命册。那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进到神的国度里边；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不能进去。为什么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神就赐下了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靠着他可以得蒙拯救，进入到神的国里边。那时候的审判就是一个永远的刑罚。那神是有怜有恩典的神，神就让我们现在在一个恩典的时代里边，我们呢就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一位默然爱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用你的心谦卑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你必能来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他是爱我们、乐意施恩拯救我们的神。那在这里，诗人就说，神曾经彻底的毁灭了仇敌，拆毁他们的诚意。 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我们看过去历史上神是怎么拯救以色列人的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地那里做奴隶，过了430年以后，神把他们拯救出来，面临着红海，后面有埃及的军兵，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呢？神拯救他们，就让红海分开，水可以分开，那个水成了一个垒墙，水的垒墙，让以色列人从海中走干地，神拯救了他们。而对埃及人的马兵，却是水合起来，把埃及人能够淹没在深水中，这是对埃及的审判。那以色列他们接着走到旷野地，到了一个地方叫利非丁，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族的人叫亚玛利人，他们就趁着以色列人后面疲乏困倦，在后面软弱的人，亚玛利人就来追杀他们。他们并不敬畏神，耶和华就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所以神他是要来审判的。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个段落，神的公义统治，第七节，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与刚才我们所讲的恶人是被毁灭直到永远的，在这里却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的。感谢主，我们一想到这里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在坐着为王的时候，不管现在社会如何动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是有何等的安慰，又有何等的盼望呢？神就给我们在何等的光景中有力量来面对每一天的日子和生活。在这里呢，诗人说神为审判设摆了他的宝座。我们想到在诗篇23篇里边，在那里神是设摆什么呢？神为敬畏他的人设摆的是宴席，但是对恶人呢，却是设摆了审判的宝座。所以当我们即使行过死荫的幽谷，只要敬畏神，我们总要敬畏神，不管周围如何，这个世界的流逝流行什么，我们总要敬畏神。神为我们摆设他的丰盛的宴席，当你敬畏神，你必然会经历到这位丰盛为我们摆设宴席的神。这是我们很多信徒经历的，我到如今都可以这么说，神实在是一个无尽的，一个大王大神，值得我们的尊崇的，一个荣耀的大君王。所以像希伯来书里讲，我们要靠着信心持守在神的道里边，我们不懈怠，不灰心，不失望，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要仰望永永远远坐着为王的耶和华神。同时呢，我们要谨慎，我们不可以骄傲，不可以高傲，也不可以随便的去妄想。罗马书里告诉我们说，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而向那常住在主基督里的人是恩慈的，只要我们长久在他的恩慈里边。那以色列人当主耶稣来到世间，道成肉身，要来拯救世人，把世人从罪里拯救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倚靠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想以此称义，因为他们觉得是诸约的继承者啊。但是施洗约翰对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们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所以就是说，以色列人靠着自己，靠着这些以为自己这种血缘的这种后裔是不能得救的，只有信靠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想要逃避神的愤怒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来信靠这一位真神。那感谢神，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啊！ 耶稣基督用他在十字架上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通到神那里去的又新，一个全然新鲜，到今天仍然是又新的又活的路。所以我们要警醒啊，来到神的里边，常常住在主耶稣基督里，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接下来第八节，耶和华神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神的审判是两面的，一面是消灭恶人，另一面呢就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高台就是安全的高处，是避难所。今天的诗歌里也唱到了这一点，神就给受欺压的人来拯救他们，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给他们荣耀。我们查考过第一篇诗篇，是非常好的有智慧的诗篇呢。在第一篇里告诉我们呢，神的审判呢，当神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恶人的道路呢必走向灭亡，而义人的道路却是被神所指导所祝福的。当义人来常常默想神的话，来敬畏神，遵行神的话，在神的里边的时候，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他的叶子也不枯干。所以义人和恶人结果，最终的结果是不同的。在马太福音里边，在25章，主耶稣也讲到绵羊和山羊的审判，教导我们要警醒自己的行为。前几天我灵修的时候就读到马太福音第7章。马太福音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姐妹都是很熟的。在第7章，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耶稣接着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呢，我们奉你的名赶出过鬼呢，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还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而且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看到遵行神的道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也必须的。我们都有软弱，也许会跌倒，但是靠着神来紧紧地来到神的面前，神会加给我们力量来保守我们，能够行在神的里边，一直拯救我们到底。因为神说，主耶稣说，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耶稣的手里来夺去。所以我们在神的道上，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不要马马虎虎，我们要思想，我的行事为人是不是与所蒙的恩相称呢？是不是让我觉得惭愧呢？我在神面前随随便便是合理的吗？是应该的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是我的灵命可能出了问题。我们要来趁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赶快回转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有审判的。好，第10节，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认识神的名就是敬畏神和神有关系的人，他不是我们理性上的知道或者思想上的认识，而是一个生命和神有关系，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让神做我们心中的主，心中的王，这样来信靠神，遵行主耶稣，做一个跟随主耶稣的这样一个门徒，这样一个 disciple 的人，这是一个认识神名的人。这样的人，神会离弃我们吗？当然不会。就算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只要愿意悔改到神的面前，他会有充足的恩典来带领我们，继续的来引领我们。神他不离弃我们。我们看到刚才讲到神拯救以色列人40年在大旷野啊，他们吃什么？神从天上赐下玛纳，他们喝什么？大旷野，神从是磐石出水行神迹， 使他们有水喝。他们四十年圣经里记载，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我们现在 hiking 长久不走，走一阵子，是不是我们的脚可能都会肿？啊，那我们呢？衣服过不了多久会穿破，可是四十年风吹日晒在大旷野，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神就用这些告诉我们，他不离弃我们。圣经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到今日仍然不离弃我们的。感谢赞美神。好，来到下半部分。好，第四，群体歌颂神以及诗人他个人的哀求。第十一节，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这是一个重叠上升的，来邀请众人一起来赞美神的呼求，一个祷告。我们都应该今天聚集在神的面前来歌颂赞美神。这个居西安呢，西安就象征着神他自己的所在，那圣殿就在西安山，就是耶路撒冷。那我们要在这里将神所行的，这里是指说神为困苦人伸冤所行的，来传扬在众民中。我们今天祷告，是不是看到有这么多的见证人，陈导和思慧的祷告，这么多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要把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一切的作为传扬在众民中。第十二节，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神是伸冤的神，他纪念受屈的人，神将受屈的人放在他的掌心上，记在他的心中，他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有的时候我们苦苦的觉得神好像没有立刻为你伸冤，好像迟迟不见到神的审判。我们不禁会求问神 How long? 主啊，还要多久呢？但是我们有信心，神一直在做他的工作，神一直在纪念，神没有忘记。来到第十三节，耶和华啊，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死门是指处在一个死亡的边缘，连续呢，它原来是恩待的意思。诗人过去他曾经经历过神在死门一个死亡的边缘把他救拔出来，现在就求神恩待他，来看恨他的人所加给他的苦难。所以我们遇到的苦难时候呢，我们会哀伤，会痛苦，但是我们不需要自怜，我们有神可以依靠。此时此刻呢，是我们更加亲近神的时候，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呼喊，来求神的怜恤和神的眷顾。那这里诗人就请神来看那恨他的人所加给他的苦难。人为什么有苦难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我呢，很多人都研究不完，今天这一点时间我知道的也很有限，但是我知道有一点呢，圣经里讲，你一直尽前度日的是要受逼迫的。在马太福音里，主耶稣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那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感谢神呐、啊！我们姐妹们之间，神赐给我们团契，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是非常宝贵的。在太平期间，我们可能体会没有那么深，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神他给我们的团契是个很大的 blessing。那孩子就上大学嘛，今年他上大学，上周我刚把他 drop off 到三藩的机场。那他上大学在暑假刚刚的开始，我就赶快跑到他的学校去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其实他申请什么学校我没有去一个学校看过，但是呢，我知道他决定要去哪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去学校看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找教会。但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是暑假去的哈，好多人都不在，因为学生也不在 campus 上。那去的时候因为各方面考虑我先生的时间各方面就不在周末，所以去个几个地方都找不着人。 我就因为他们的教会不像我们感谢神啊，有那么美丽的教堂，里面有传道人上班，所以我去的时候又是暑假，又不是周末，我就找不到人。我真的眼巴巴的看到一个教会，或者顺着他们做的在网站上的一个教学楼里，他们聚会的地方，我就去那找。找的时候只能从我们看那个窗户，我说神啊，你的教会在哪里？因为我要为他将来以后去造教会，因为感谢神，真的感谢神，神赐给我们教会。哦，我也建议，真的孩子们有幼德，让他们来参加幼师，参加英文堂。我在这里不是做什么广告，我这里是亲身经历的，神在这里边给这些孩子们预备的，带领他们在生命里成长，带领他们从小认识神。所以那时候我就说，神啊，主啊，你的教会在哪里？那很感谢神啊，孩子他就这周他就刚刚来去了大学，在那里开学了，真的有看到那么多热心侍奉神的人，忠心为神摆上的人，就找到了教会。当见到弟兄姐妹的时候，是不是觉得非常亲切呢？真的是不分你的背景，不分你的高低，不分你是什么样的种族，在神的里边，你都是觉得那么的亲切。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今天我们有姐妹们之间的团契，有小组的分享，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之间难免有不同的想法，可能中间会留有什么样的说不出来的嫌隙，真的靠着神把这些放下。我们要彼此相爱，来想想神在我们里面的心意，来同心合意的传扬神的福音。这周就是宣道年会，我们能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在我们姐妹们中间，神对于我们的带领，让我们姐妹团结在神的国度里边，能够在神的里边来同心合意的侍奉神，这是何等的美好，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给我们的赐福。所以愿神来祝福我们的姐妹们，让神的灵充满我们，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的珍惜，这在神是给我们恩典的时代，但是现在的时代，我们看看外面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时代，因为世界上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所以我们要靠着神来把神的福音来传扬出去。其实有很很多的，有许许多的见证，我们姐妹们可以有时间在小组里再来分享。愿神的灵来感动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年龄，来完全的摆上，来尊主为王为主，让我们的生命为主来完全的来使用。好，我们到14节，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这个美德原来的意思就是述，是赞美的意思，在这里述说谁对谁一切的赞美，对神说赞美，我们可以在这里理解为要赞美神，他信实可靠，拯救困苦人的属性，所以要述说神一切的美德。诗人说他必在西安城的门，这个城原来是女子的意思，西安女子在圣经里常常就是指西安城，就是耶路撒冷城，也可以是来指耶路撒冷，就是西安的居民。那在当时呢，城门就是人聚会的聚集的地方，所以诗人在这里他说他要在众人的面前来称颂神，来传扬神他拯救人的奇妙的作为，并且他说他要是因神的救恩快乐。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门啊，一个是死门，在死亡的边缘，可是来到神的门，西安城的门呢，是什么呢？是神的奇妙的救恩，是因着神的救恩，是一个喜乐的地方。所以在西安城的门有神的拯救和喜乐，在死门呢，却是一个慢慢走向灭亡的一个，走向灭亡的一个死门。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有一个对比。好，接下来我们到第5个部分，又是来到一个和前面平行对称的哈，平行对称同意的一个神审判恶人。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 这里十六节说显明耶和华神将自己显明，这就是指神施行审判了。我们民数记里就讲哈、啊，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摩西、亚伦来做他们的领袖。可是呢，有可拉一党的人联合了250个首领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两个人又能做什么呢？他们怎么能抵挡得住呢？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神就出手了。圣经怎么说呢？耶和华的荣光向全会众显现。最后神施行审判的时候，使地开口，将领头的可拉、大丹、亚比兰以及他们的帐篷直接的吞到地底下去。所以神将自己显明的时候，就是神施行审判的时候。而且神的审判也是挺奇妙的，他是让外邦人这些恶人陷在自己掘的坑中，让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用我们的话说是什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箴言里也告诉我们说，在圣经里讲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的身上。那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分享的时候小组时间大家可以再去找。那其中我就讲一个好了，就是我们看到拉班啊是怎么对待雅各的。在创世纪里，拉班呢就用各种方式让雅各很劳苦，劳苦之后呢，结果呢，拉班就用各种方式就抢夺去了，赶雅各的工价等等。那神呢，却越发的祝福雅各。拉班呢，就对雅各说：“那我呢，就把有斑点、有花尾的羊都挑出来，放得离你远远的，有3天的路程。那以后这个羊再产下来有斑点、有花纹的，哎，这个给你啊，这是归你的，你不是劳苦工作吗？这个给你。”然后他就这样做，让那个雅各那边没有任何有斑点、有花纹的羊，而且离得远远的，离3天的路程。可是呢，神就是产下的羊都是有斑点、有花纹的。我相信，如果当时拉班说产下的羊没有斑点、没有花纹的，雅各啊，这个归你，那生下的羊应该就都会是没有斑点、没有花纹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关键不是羊是不是有斑点有花纹，也不是雅各用自己的诡计，而是神他自己的祝福，是神他自己的工作。当拉班处心积虑要抢夺雅各的东西的时候，神就祝福雅各更多。而且当时他不是让自己的羊和雅各分开3天的距离吗？所以当最后雅各逃跑的时候，就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逃跑，拉班是3天之后才知道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想对别人所伤害别人的，最后是自己陷在其中的。所以这个里边是有很多的教导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在16节最后呢，有2个小字，就是西加雍和细拉。西加雍呢，它是一个音乐的用语，可能是一种优雅的声音，也可能是一种曲调。或者是指静默、静止的默想。那细拉呢，可能是变调、间奏、休止的符号，或者是宗教仪式的站立、坐下的意思。那这两个词呢，因为并没有完全清楚的意思，这是学者们研究，那我就放在这里，让大家可以有所了解。那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很可能是表示下面的两节要以一个默想安静的心情来唱。好，我们看再一部分哈，17到18节哈，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阴间就是指死亡的世界哈，神是有审判的，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这个必啊，不会的，一定不会被永久忘的哈。对待恶人有惩罚，但是对待困苦人呢，神要安慰拯救的，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好，我们来到最后的一部分，在这里呢，就呼求神，并且盼望神以公义来治天下。19节，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啊，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这个求你起来，就是求神来兴起来，来行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 他是带着信心的祈求，他盼望神以公义统治天下，不要让恶人得胜，让恶人知道他们不过是地上脆弱的人而已。所以这里不过是人，这个人不是一个人类这样一个词，而是这个人是指地上可朽坏的人。彼得前书里告诉我们说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然后呢，唯有什么？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永远的生命的道，就是这个道。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知道我们人是如何的渺小和脆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会在恨恶我们之前的鄙视一切的骄傲，能够谦卑下来，来转向信靠这一位伟大的可颂可畏的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好，这一篇诗篇我们就快快的讲完了。我们来对它的主题稍微做一点的分析哈。这一篇诗篇我们学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审判或者是判断在这篇诗篇里出现了六次，还出现什么词呢？公义公正，它要按公义审判世界啊，出现三次。在我们看到类似的用语有什么呢？穷乏人、穷乏、受屈、受欺压、困苦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就是说这一篇诗篇主题，我们来想一想，神的审判是它的一个主题。那这篇诗篇它是一篇哀歌，但是呢，却从不的出现来歌颂耶和华，所以歌颂神也是这篇诗篇的一个主题。那再有呢，我们看到耶和华坐在宝座上，耶和华坐着为王。这样的用语以及经文它里边的内容，让我们看到这里还有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公义的统治。所以我们查往这篇诗篇回想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主题呢？有神的审判，有对神的称颂赞美，还有盼望神的公义的统治。好，稍微的再讲一点啊，这里边诗篇的特色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一些，就是一个相反词的对比，比如一个死门和锡安城的一个救恩的欢喜快乐的门。那恶人呢是暗设网罗，可是神呢是显明的，神施行审判。我们再看到两个永远呢，恶人是被灭绝到永远，而我们的神是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们还看到两个名，一个耶和华神的名，一个恶人的名。还有呢，我们看到一个快乐，还有一个困苦。那属神的人是非常的奇妙，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有痛苦啊，我们有各种心理的感受，但是我们心里是常常还可以有平安喜乐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活在神的里边。另外一个特色我稍微提一下，就是里边读的时候哈，帮助我们理解，它里面有焦点的转移。第一个焦点的转移呢，就是说开始我们看到是诗人他个人受苦嘛，他看到恨他的人加给他苦难，那后来我们就看到发展到有相同的类似受苦的人的一个群体，所以这里有一个焦点的转移，就是从个人到群体的转移。那还有一个转移呢，就是说对个人的敌人的审判，来转移到扩展到对所有恶人忘记神的外邦列国的审判。好，那就是这篇诗篇的这个平行同义结构，帮助大家再回忆一下。那我们就在这里做个祷告啊。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呢？你的救恩就临到了我们，你也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到在你里边的宝贵，看到你话语的宝贵，看到神你对我们的提醒。主，你继续的加我们的力量，带我们每一个的姐妹们，主啊，快跑来跟随你，来紧紧的跟随你，来追从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每一个姐妹们都把自己的生命来摆放在祭台上，来在你的面前，让你就在我们每一个姐妹们心中来做主做王，每一个姐妹们能够生命都被你全然的使用，每一个姐妹们以及家人在你面前都蒙恩蒙福，主你就纪念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都一起到你的面前来，彼此相爱，到你的面前来同心合意的来侍奉我们这一位神，因为主神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和赞美的，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昭华。